欢迎收听未知之声，我是胡先生。本期节目我要读的是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作品《看不见的城市之中的城市与欲望》的片段内容。在卡尔维诺的这部精致而又奇妙的小书中，他描写的城市，据他所说，都是不存在的。但当你读到对这些城市的描写之时，你会感觉那些城市都似曾相识，它们中的某些部分与你所处的城市那样的相像，甚至可能就是你所在的那座城市。对于城市，我们既熟悉，但仔细想起来却又如此的陌生。你能准确地描绘出你所在城市的样子吗？越是仔细想，越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去过世界上很多的城市，也经历着故乡城市北京的变迁，我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形容它，但有一种感受越发的明显，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不再有它的特点。你置身其中，忽然觉得所有的城市都长着一个样子。置身其中时间久了，就会渐渐忘去它本初的模样，也会渐渐地迷惑于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而大多数最终的结局都会变成庞大而毫无特色。就如同卡尔维诺在《城市与欲望》中所提到的，每个人在城中追逐梦境的路径，就是自己工作时来往的路线。但久而久之，人们会发现每日所走的路与梦再没有什么关系，久而久之连梦也被遗忘了。看不见的城市，伊塔洛·卡尔维诺。城市与欲望之一。描述多罗泰亚有两种方法，你可以说城墙上高耸着四座铝制塔楼，七个城门口装有弹簧控制的吊桥跨越护城河，河水流进四条绿色的运河，把城市纵横划分成九个区，每个区有300所房屋和700个烟筒，每个区的婚龄少女都要嫁给其他区的小伙子，双方父母要交换各自专有的商品，香柠檬、鲟鱼子、紫水晶，以此为基础就能推导出整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可以想象把我带到那里的赶骆驼的人所说的，我很年轻时来到这里，那天早上许多人匆匆赶往集市，女人都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直率地望着我的眼睛，三个士兵在高台上吹着小号，到处是车轮滚滚，到处是彩旗飘飘。在那以前，我只知道荒漠和商队的车路，而在那个多罗泰亚的清晨，使我觉得今生今世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感受。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的目光又回头审视荒漠和商队的车路，而我现在知道，那只是那个早上让我走进多罗泰亚的许多道路中的一条。城市与欲望之二。一直向南走上3天，你就会到达阿纳斯塔西亚， 这座城里有许多渠道汇聚在一起，空中有许多风筝飞翔。我应该开列一个在这里能够买到上好货物的单子，玛瑙、石华、绿玉髓及各种其他的玉髓。我应该赞美那用陈年的香桃木烤熟的、涂满大量牛脂的金黄色的野鸡，还应该提到那些在花园水池里沐浴的女人。据说他们有时还邀请过路者脱掉衣服，同他们一起在水里追逐嬉戏。不过，所有这些还并非城市的真正本质所在，因为对阿纳斯塔西亚的描述只能唤起你一个个欲望，再迫使你把它们压下去。而某天清晨，当你在阿纳斯塔西亚醒来时，所有的欲望会一起萌发，把你包裹起来。这座城市对于你好像是全部，没有任何欲望会失落，而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他欣赏你不欣赏的一切，所以你就只好安身于欲望之中，并且感到满足。阿纳斯塔西亚，诡异的城市，拥有时而恶毒，时而善良的力量。你若是每天八小时切割玛瑙、石华和绿玉髓，你的辛苦就会为欲望塑造出形态，你的欲望也会为你的劳动塑造出形态。你以为自己在享受整个阿纳斯塔西亚，其实你只不过是他的奴隶。城市与欲望之三。到台斯皮纳去有两条路径，乘船或者骑骆驼。这座城市呈现给从陆路和海路而来的人不同的风貌。在高原上赶骆驼的人看到地平线上出现的摩天大厦的尖顶、雷达的天线、随风飘动的红白两色的风向带和冒着烟雾的烟囱，就会想到一条船。明知是一座城市，也还是把它看作将自己带离荒漠的一条船，一条即将解开缆绳的帆船，尚未全部打开的帆已经鼓满了风，或者是一条汽船，龙骨上的锅炉已在震动。他会想到所有的海港，想起起重机在码头上卸下的外国货，想到各国水手们在酒馆里用酒瓶相互敲打脑袋，想到楼房底层亮着灯光的窗口，每个窗口都有一个正在梳妆的女人。在迷雾缭绕的海岸，水手辨认出正在一摇一摆行进着的骆驼的轮廓，带着斑点的两座驼峰之间是流苏闪亮的绣花庵殿。他明知这是一座城市，却仍然把它看作一头骆驼，身上驮满大大小小的酒囊、蜜饯、果脯、早酒和烟叶，甚至已经看见长长的商队离开海边的沙漠，走向错落起伏的棕榈树荫下的淡水绿洲，走向墙壁刷成白色、庭院铺满瓷砖的宫殿，赤脚的舞女们摇动着的薄纱下时隐时现的手臂。每个城市都从它对面的荒漠获得自己的形状，于是赶骆驼的人和水手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处在沙的荒漠与水的荒漠之间的台斯皮纳。城市与欲望之四。 灰石建造的城市菲朵拉的中心有一座金属建筑物，它的每间房内都有一个玻璃圆球，在每个玻璃圆球里都能看到一座蓝色的城市，那是另一座菲朵拉城的模型。菲朵拉本可以成为模型里的样子，但由于种种原因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模样。在每个时代里都有某些人看着当时的菲朵拉，想象着如何把它改建成理想的城市。然而当他们制作理想城市的模型时，菲朵拉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城市，而那个直至昨日还是可能的未来城市也就只能成为玻璃球里的一件玩具。今日收藏在那些玻璃球的建筑物是菲朵拉的博物馆，每个市民来参观，选择符合自己愿望的玻璃球里的城市，仔细端详着，想象着汇集运河水的水母池中倒影的飘逸，倘若它今日没有干涸的话，想象着骑在配有蓬伞的象背上，行走在大象专用道上的滋味，可现在已经禁止大象进城了。想象着顺着清真寺螺旋形塔尖向下滑行的乐趣，可现在连塔身的基础都找不到了。在你的帝国的版图上，伟大的可汗呀，应该能够找到石头建造的大菲朵拉，又能够找到玻璃球里的小菲朵拉。这并非由于它们同样真实，而是由于它们同样是假想的。前者包含了被当作必须而接受的东西，但其实尚非不可或缺，而后者被想象为有可能存在，但瞬间之后就再也不可能了。城市与欲望之舞。从那里出发，再走上六天七夜，你便能到达佐贝伊德，月光之下的白色城市。那里的街巷互相缠绕，就像线团一样。这一现象解说了城市是怎样建造而成的。不同民族的男人们做了同一个梦，梦中见到一座夜色中的陌生城市，一个女人身后披着长发，赤身裸体地奔跑着，大家都在梦中追赶着她，转哪转哪，所有人都失去了她的踪影。醒来后，所有人都去寻找那座城市，虽没有找到那座城市，但那些人却聚会在了一起。于是大家决定建造一座梦境中的城市，每个人按照自己梦中追寻所经过的路径铺设一段街道，在梦境里失去女子踪影的地方建造了区别于梦境的空间和墙壁，好让那个女子再也不得逃脱。这就是佐贝伊德城，那些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期待着终有一夜梦境再现。但是无论在梦境还是在清醒时，谁也没有再见到那个梦中的女人。城里的街道就是他们每天上班工作要走的路，与梦中的追寻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久而久之连梦也被遗忘了。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做过同样的梦，他们便来到这里，并且从佐贝伊德的街巷中看出某些自己梦中的道路，于是就改变一些拱廊和楼梯的位置，使他们更加接近梦里追赶那个女子的境况，让女子失踪的地方再也没有任何可逃遁的出路。最早来的人们想不通， 是什么吸引那些人来到佐贝伊德城，走进这个陷阱，这座丑陋的城市。以上就是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集《看不见的城市》的部分篇章。这里是未知之声，我是胡先生。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感谢支持，下集再见。